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啊，这个周末来到纽约市啊，来到正主教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爱，分享主的恩典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聚会，我们讲奇异的爱，爱的巅峰啊。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个题目，叫做爱的依归。早上来进教堂啊，之前我看到还有姐妹们啊，在路边热心的发这个单张啊，邀请朋友们啊进来听啊。那有的人啊，那么拿到了，他这个很愿意来啊。也有的人，当然可能他啊比较忙啊，或者是别的原因没有进来啊，就蛮可惜的啊，真的蛮可惜的啊。你看到弟兄姊妹这么热心的传福音，这是好消息，这是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消息啊。那今天我们做的也很满啊，也感谢主。像在这个北美啊，一个教堂做的这么满，这是也是不多见的。所以看到很多的朋友，刚才我们主席啊，请他举手说我们是第一次的新朋友啊，接到这个邀请就愿意来，实在是太好了。那在国内很多的教会，不一定每一个地方，但在国内很多的教会，那真的是座无虚席啊啊，那不需要外面去邀请，人自己就进来了啊，就来教会。啊，来听福音，不单是今天，20多年以前就是这样。你说你怎么知道呢？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啊，我在大学里面读书的时候，和太太昨天晚上又讲了一点自己的见证。我们那个时候大学里面啊，我们两个人谈朋友，自己人生感觉过得也都蛮顺利的。啊，原来读的那个专业，那昨天跟大家分享，我原来在地球物理系读这个大气空间天文专业，听着好像挺高大上的，让我读得很不好，也不喜欢这个理科啊。然后后来那时候嘛，这个小兵难寻啊，胆子大一点啊，步子快一点啊，全民下海啊，全民经商，是不是啊？啊，这个那么呢，发展是硬道理啊，所以那时候就学经济很热，我就那时候就想去学经济，那很不容易啊。在国内那个时候还是都是计划，一切都是计划的啊！你这个转专业都不容易，你不要说去转系啊。但是后来经过千辛万苦，还去考试，哎，居然还考上了，转成了，去学什么呢？学经济学。那时候很高兴啊，那个不懂啊，那时候觉得学了经济学以后就是发财了，就是赚大钱了啊！实际上这个经济学也是这个一个理科来的啊。那当时呢就去觉得好像啊，我要读的专业读到了。啊，头两年人生很颓废，后两年跟我的啊这个女朋友啊，我们一起啊谈恋爱，我们同学们说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精神面貌也都好起来了啊。我记得那时候同学们啊，就这个给我取一个外号啊，心里还挺得意的。别看我瘦瘦的矮矮的，他们管我叫冯哥啊。为什么呢？觉得好像用今天的话讲，好像我是看着我挺励志的啊，原来很颓废，现在是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可是他不知道内心当中，实际上那时候很空虚啊，好像要有的也都有了，同学们都挺羡慕我，很空虚啊。然后跟我女朋友谈恋爱，我昨天也讲了，两个人常常的吵架，常常的打架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觉得咱们人还是应该有个信仰啊，咱们应该有信仰。他说你不是无神论吗？啊，你不信无神的吗？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有个信仰啊。后来呢，我们就有一年圣诞前夜 Christmas Eve， 我说走，咱们去教堂啊，因为知道这个圣诞前夜啊，那个教堂里面有活动，我们就我记得从北京这个西北郊啊海淀骑着车啊，很冷啊，一直骑到哪儿呢？骑到这个西四，那有一个天主教堂西什库啊，天主教堂，若有弟兄姊妹知道的，我们去那儿参加这个圣诞节的活动。结果骑着车一到那个胡同里面啊，你根本进不去啊，连他那个栅栏门都进不去啊，这很大的一个院子，栅栏门，然后教堂远远的，栅栏门都进不去，门口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啊。这20多年以前就是这样子。后来我们说这个实在没办法了，我说没关系，他们礼拜天应该开门，咱们礼拜天再去。后来我们又专门又挑一个礼拜天去到教堂。然后后来我的太太，她的一个好朋友她是基督徒，然后也给我们传福音。后来我来到美国以后，那么很快呢信了主 信了主真是感到整个的人从里到外在改变啊，不敢说今天就多么的好，这个不敢说啊，还是有一些的这个罪性，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的软弱啊，在主面前的亏欠都有。但是这么多年回过头去看，前两年在这个微博，那时候这个新浪微博还挺热的时候啊，在这个微博上面和一位多年不见的大学的同学啊，我们又建立联系，然后在那个微博上面他就给我留言，他说这是我当年的我们的室，不单是同学，我们是一个寝室的啊，他说他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像两个人一样。我感谢主，不是我自己，不是自己的能力，是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这样的改变，而且直到今天他还在继续的做这个工作。昨天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一节的圣经，大家还记得是哪一卷书的哪一章哪一节吗？约翰福音3:16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咱们背一下好不好？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主，愿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人啊！昨天我们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说这是爱的巅峰。刚才我们唱啊，因着十架爱，这首歌太美好了啊！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再唱一遍啊，因着十架爱，这是爱的巅峰，十字架的爱。那么后面这半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里谈到另外一个在我们的福音上面很关键的啊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关乎生命的问题，关乎生命的问题。你知道吧，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穷你是富啊，你地位高地位低，学问多学问少，这些都不重要，在有一点上面对所有人都非常的平等，这点是什么呀？哎，就有人说叫从摇篮到坟墓，是不是？每一个人无一例外的，甚至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非常的公平。这个死亡的问题和生命的问题，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人去思想。哲学上面有三大终极的问题，终极的答问，叫 ultimate question of philosophy。 这个终极的答问，不管是西方的哲学，不管是东方的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都是一致的。那在国内，我们很多从国内大陆来的，你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啊，今天的国内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考试，去考卷上都还常常有这道题，三大终极答问。哪三大终极答问呢？第一个，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人要往哪里去？第三个啊，这个有两种不同的表示，意思都一样的。第一个，我到底是谁？或者这样说，我们今天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因为你为什么活着定义了你是谁，很简单的问题，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今天我是谁，我到底为什么活着，就这三大终极的问题。哇，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的哲学家、有识之士、思想家绞尽脑汁去思想，试图给出一个答案来。那我们中国人很有名的思想家、古圣先贤啊，孔子啊，我们随便举例子，孔子当时他的弟子来到他的面前，问他说：“你跟老师给我们讲讲关于死亡的问题啊。”啊，孔子怎么说的？大家知道吗？给了六个字：“未知生，焉知死。”啊，儒家的思想很多，《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我们中国人讲的， 论语里面很多的这个教导确实是非常好的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温故而知新等等等等啊，论语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好的啊，我们也不要完全像以前那个文革破四旧啊，这个文学说砸烂孔家店啊，都是封建糟粕，这个也有点太极端不准确啊。确实儒家思想当中有很多很好的，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客观的来讲，孔子在这一点上面他怎么样呢？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啊，所以我连生都不知道呢啊，我怎么知道死呢？不谈这个问题，回避这个问题啊，哎，所以受这个影响，我们中国人一直到现在怎么样呢？就干脆回避了死亡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谈了，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不管面对他还是回避他，有一天所有人都要去面对他，你逃也逃不掉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说，要基督徒传福音，我们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非常的直面这个问题，而且是怎么样呢？含着微笑，带着胜利的微笑去看待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信仰当中实际上是反过来，叫什么呢？未知死焉知生。如果你不想想，不知道自己未来这个归宿，我到底去哪里，我的目标到底是如何的，我的道路到底是如何的，那今天我这个人生到底怎么过，我到底为什么活，根本想不清楚，是不是？难道我们就是就像这个进化论讲的，我们就跟动物一样，是吧？每一天就吃了睡啊，睡了吃，就这个吗？啊，我们华人教会界啊，有位老前辈沈保罗老牧师啊，我们有的人知道沈保罗老牧师以前这个纽约灵明浸信会多年，他每年做讲员的。沈保罗老牧师说，在这个香港传福音的时候，高楼大厦里面都能敲门啊，请各家来听福音。哎，敲开一家门，然后呢，一开门的正好这家呢主人不在，是一位在那里的这个保姆，就是这个啊帮忙做清洁工作啊，那个保姆他就能邀请那个保姆来听福音啊。然后那个保姆说怎么样呢？说很忙啊，先生没有时间，很忙啊。他就多问了一句，说你忙是为什么呢？那忙是为了做工嘛。然后他又多问了一句，那你做工是为了什么呢？那做工为了吃饭呢。然后他继续又问了一句，那你吃饭为了什么呢？说吃饭为了做工啊。他再问，那你做工是为了吃饭？这三两次以后，人家对方突然意识到了，这个保姆突然意识到了，然后给了他一个回答，说先生，今天晚上我来听福音。我们难道就是做工为了吃饭，吃饭为了做工？我们就是眼前的这些，我们像动物一样了吗？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些本能的需要而活着吗？未知死焉知生，想想我们未来的归宿，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我的人生的道路到底要怎样走。我在这里给大家呢先读一段话啊，实际上在很多的这个信仰当中啊，很多的这个理念当中也都讲同样的问题啊。这个有一部苏联的这个小说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这来自国内的啊，年轻人都知道啊，都在点头，大家肯定知道啊。里面的主人公叫什么来着？保尔·柯察金，是不是？保尔·柯察金，保尔·柯察金有一句的名言。以前哇，我这个当学生的时候，每一次一读到这段名言，热血沸腾啊！啊，保尔·柯察金他也讲到这个问题啊，讲到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他怎么说呢？他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写得好不好啊？真好啊，是不是？我们当年读的都是热血的沸腾啊，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我临死的时候，死而武汉了啊，这是很感动啊。最近我传福音给一位这个年轻人传福音，他比我那个我现在人到中年啊，比我还年轻一点 哎呀，这个讲着讲着，然后他突然就来了一句，哎呀，他说这个福音实在是太好了啊，真的是讲到人性的问题，真的是讲到我们要接受神的那个大爱，神那个拯救。不然其他的那些的信仰，那些的那些主义，不是说它完全没有价值，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今天的看个实事求是的时候啊，今天有时候网上有这个帖子，我们这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今天那些当年为共产主义事业那些奋斗终生的啊，那些流血舍身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如果今天他们从坟墓里起来看到现在这个样子，他们鼻子都被气歪了，是不是啊？当然了，现在国内这个搞这个反腐败啊，这个老虎苍蝇一起打啊，有一个新的这个风气起来，这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说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你不对付人的这个罪性，而且不真正的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到我们面对生死离别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老实讲，你即使有再多的金钱，再高的地位，再多的学识，有一个博士，两个博士，三个博士，那么多的头衔，都没有价值，都没有用。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做传道人这些年啊，不止一次两次，有的弟兄姊妹，有的慕道的朋友啊，在病床上临终的时候，我是握着他们的手啊。有一次我们有个姐妹，彭姐妹得那个胰腺癌，很快的离开世界啊，因为大家知道胰腺癌是很快的。那么我到他的病床前送别他，送他走，那时候已经管子都已经拔下来，已经医生说这个是完全已经不行了啊，就是慢慢就让他平安的走掉。那么呢，我就握着他的手，我就给他唱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叫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我在天还有谁，除你以外我在地上别无所眷恋的，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虽然渐渐的衰残，但神是我心底的力量直到永远。我就为他背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好多基督徒都非常喜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了背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都没有什么反应了，在他耳朵边说话都完全没有反应了。但是当我给他背这个诗歌，我握着他的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那时候突然的我就感到他的手就握了我的手一下，很有力的就握了我的手一下。哇，我那个时候当时心里真的是好高兴，我知道我们的姐妹在那个时候她知道神是她的牧者，神是她的盼望。我知道有一天在永恒的天家当中我们会再相会。感谢主啊！来到北美我发现有一点，怎么呢？就是这个西方人啊，他们有很多这个墓园、墓地，是不是 cemetery？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我从小啊，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很强的观念，中国人都知道，就是遇到这个有墓地的地方要怎么样啊？绕着走，是不是啊？尤其是晚上，哎呦，小时候就经过墓地，回老家那个知道那远处有个墓地啊，绕着老远的走啊。害怕这个汗毛都竖起来的。而人家讲啊，经过墓地的时候啊，如果有人从后面拍你，千万别回头，知道这个讲法吧，千万别回头，往哪边一回头，这就把你魂儿给射去了，这鬼又闹鬼啊。哇，真是吓得呀，就跑啊，使劲跑就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国内的人如果要是葬礼 funeral 怎么样啊，哭天抢地，是不是啊？要哭啊，自己哭不出来花钱雇人来哭哭得越惨啊，这家的越孝顺啊。 有一次我在那个，这也是说起来多年以前的过年，在一个县城里面遇到这个出殡，哇，那个大排场，后来人家说这是县里面的一个干部啊，这个给他父亲送行送葬的，那个纸扎的什么这个电视机啊，冰箱啊，那时候还没有 iPad 呢啊，如果有大概也都是纸扎的啊，纸人纸马什么的，哇，然后后面这披麻戴孝跟那儿哭啊，就是一路一路的吹吹打打的啊，撒钱啊，撒那个纸钱儿啊，好热闹啊，但是呢很悲哀，很悲哀，为什么呢？天人两隔了啊，再也没有机会了，要哭啊，一想到墓地，一想到死亡，很痛苦。哎，来到西方不一样，在教堂里面，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呀，平时如果你不来教堂，教堂里面有两件事情，他们觉得很特别。首先一个什么？结婚的时候喜欢到教堂来，啊，每年我大概都得接到这么一两个电话啊，年轻人要结婚了，能不能在教堂里面结婚？觉得哇，这是很圣洁，是不是啊？啊，婚礼进行曲，披着白纱，在众人面前到前面啊，牧师给证婚啊，觉得特别的好，交换戒指。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教堂里面的这个追思礼拜也不同。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这个美国人的追思礼拜哈？他们现在都用一个词叫什么呢？叫 celebration of someone's life。啊，这一看这个程序单上面啊，去庆祝某某人的生命。上去这个讲话的人，上去分享的人，比如讲着讲着还笑起来，哎，这个去世的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一位啊，什么的趣事儿啊，以前他讲过什么笑话啊，什么事情很尴尬的事情在讲，让大家哄堂大笑。从中国人来说，这还行啊，就笑起来应该哭啊，哎，好像他们不一样啊，庆祝某一个生命，然后到那个墓地去，墓园去，没有一点这种阴森恐怖的一个感觉啊。我在美国也去过一些的公墓，比如你们纽约市往上开不远，西点军校大家有去过？西点军校就有一个这个墓园，那里面还有这个华人的将军啊，还埋葬在那里面呢。啊，我有一次去看过，就随便举几个例子，还有像华盛顿那个啊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本地本城有一个很大的公墓叫 Mount Hope Cemetery 希望山公墓啊，据说是在美国也是很大的公墓，像这个 Susan B. Anthony 啊，像这个 Frederick Douglass 啊，就是以前废奴运动的这些的历史上名人都葬在那个地方。那个墓地呢正好离我们教堂不远，有时候我们早晨祷告会之后啊，这个或者是我自己有点空闲的时间，我都愿意到那个墓地里面去走一走啊。那个墓地到了周末还有导游的啊，这个门口有个牌子啊，几点十点啊十二点啊，有几个时间你在门口等，导游带你在里面走一圈啊，有小山坡啊，松树柏树啊，这个绿草地，然后一个一个的墓碑在那里，完全没有阴森恐怖的感觉啊。我有时候在里面一边散步啊，一边祷告，一边默想，一点不害怕啊。而且那里面人也很多，我不说埋在地里面那个人多啊啊，妈妈推着个 stroller 啊，推着这个婴儿车呀啊，有的情侣手牵着手散步啊，有的人牵着狗狗狗啊，在那里遛狗啊啊，这样子有人在那跑步啊，很祥和很宁静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我就是看看人家那个墓碑啊，很多墓碑上都有一个什么，有个十字架啊，基督徒的墓碑上面怎么写的，常常写某某某暂睡之所，某某某暂歇之处，他不是真正的死了，不是真正死，我们只是暂时的睡了，有一天我们还要再见到我们的主，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怎么会有这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呢？是不是啊？你看有的墓碑上就是还有句幽默的话啊，因为他最喜欢的人生的这个格言啊，等等等等的啊，所以这个完全的不一样，这给我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思考。所以对生命对死亡你怎么看，这是很大的题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人大概可能大家不记得啊，不认得啊，但是在历史上当年他是赫赫有名。这个人呢跟我所在的城市有很大的关系， 我说我也是来自纽约，但不是纽约市，是纽约州，纽约上州 Rochester， 那 Rochester 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小到我们以前我刚搬到那里呢，管那里大家都叫罗城，华人管那里叫罗城啊。现在新来的国内来的留学生啊，中国现在这个城市都越来越大，高楼大厦的，到我们那小地方一看，不管它叫罗城了，管它叫罗村儿。所以我说我们以后教会得改名字了，以前叫罗城华人圣灵浸信会，现在叫罗村华人啊圣灵浸信会啊。但是当年我们那个城市了不得啊，还是啊，这个以前的城市也是有地铁的，现在早都废弃了啊，连地上都没有那么多车了，不需要地铁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做 George Eastman， 乔治伊斯特曼。说起这个人你没有听过，说起柯达来大家是不知道 Kodak柯达啊，年纪大概不是比我往上了，大概30岁往上的，应该大家还知道柯达。年轻同学们可能在说这柯达这是什么呀，已经不知道了。当年的柯达可是了不得，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照相，那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都是用什么的，胶卷的，对不对啊？啊，那如果要是买这个柯达金奖胶卷，哇，那这个照相是最有面子的。不管到哪里，柯达的胶卷总是比那个富士要贵个1块钱2块钱的，大家记得吧？啊，柯达，哎，乔治伊斯曼是柯达的创始人，啊，这个柯达公司就在我们的那个城市，啊，就在我们城市。当年这个他当时他是一个发明家，也是一个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个慈善家。他对我们那个城市影响很深的。而大学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这当然都是他捐的。我们有一个音乐学院叫 Eastman 音乐学院，有人可能知道啊。Eastman 音乐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就是当年他捐出来的啊。这个人当年他建造柯达的时候，那柯达公司差不多是一个世纪的时间，那是当年是有垄断性质的，就跟今天的有点像那个苹果啊，电脑苹果手机有点类似的。啊，人家说如果一段时间这个华尔街好像这个指数这个不景气，就等着柯达公司发布报表啊，一发布哇，股市一个强心针就上来了。那时候如果要是在柯达公司找到一个工作，那就是端了金饭碗了。啊，柯达就是我们教会里有现在有那个在当年柯达退休的那个老弟兄，他说我们那时候那个大卷大卷印那个胶卷的那个机器啊，一天24小时不停的，非常大那个大卷的机器。印那个胶卷，然后裁成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先裁成细细的，然后再截成一段一段的卷起来，然后卖啊，一个胶卷2块钱，2美元啊，成本2毛，啊，成本2毛。他说这个比印钞机还厉害呢，啊，以前呢就是这样，垄断性质，全球就是一个富士和的竞争，其他什么阿格法、什么科尼卡啊，中国还有个乐凯胶卷，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了，那都根本没法跟他竞争的。那柯达公司当年就在我们那个城市，如果你要是到柯达工作，叫那个研发的部门，他说啊，那时候我们那个钱多得不得了，就是你想做什么研究项目根本没人管你的，随便去做啊。然后说比如说你在这个家台，他从台湾来啊，台湾家里面有点事要回去探个亲，走一个礼拜10天都没人管你，连假都不用请的啊，就是这样，钱太多了。那柯达公司当年他那个福利好的不得了，然后这个中午他们说很有意思，中午你想去健身啊、游泳啊，全都有啊。居然最夸张的是什么呢？在他们的 Kodak Park， 柯达那个这个工业园里面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有个靶场，室内靶场，打枪的靶场啊。有人喜欢射击，中午吃完了午饭没事干去打2枪，还给你做了个靶场在里面，就这么有钱啊。这个乔治伊斯特曼他是一个赚了很多钱的人，而且是个慈善家，这一辈子他捐了超过1亿美金，我不是今天的1亿美金，是当年的1亿美金，你知道这个概念啊？即使今天一个人捐1亿美金是肯定上新闻了呀。在当年他和这个爱迪生 Thomas Edison 啊，托马斯爱迪生是好朋友啊，发明很多东西，乐善好施啊，用今天的话讲，这个人是什么呢？有人生赢家，是不是啊？人生赢家，要什么有什么啊。这个人虽然一辈子没有结婚，但是丝毫不孤僻，有很多的朋友，常常的在家里面就开 party， 请很多人到家里面啊来聚会啊吃喝。然后呢他喜欢打猎， 到这个非洲去打猎啊，所以可能后来科大帕尔有这个靶场嘛，他喜欢打枪啊，去打猎。那你如果去他的故居参观，到我们城市去他的故居，今天是一个博物馆，还有他当年打回那个象牙。他钱多到一个地方，国内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有钱就任性，是不是 啊他任性啊，啊很有钱。这怎么样呢？你如果去参观，导游告诉你一个细节，就他的那个故居啊，原来那个房子当然也是很大了，但是还不是那么大。他常常开 party 请很多朋友，人越来越多，客厅不够用了。他后来找来这个土木工程师，这说起来也是都差不多100年以前的事儿啊。他找一个土木工程师，说怎么样呢？说我现在客厅不够用了，我要开 party， 怎么样呢？我又不想搬家，啊，我这个地方住的也挺舒服的，你们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土木工程师说没问题，只要你有钱，我能给你办到。他说钱对我来说小意思，说好，我给你办到。导游还给我们看当年的照片啊，怎么样呢？把这个房子一劈两半啊，底下都先挖空，垫上导轨，然后这个一劈两半，这个墙啊、房顶啊、地下室地板全都给它拆掉，然后用这导轨慢慢把这个房子给它拉开，中间就有一个间隔，有个间隔再给你补起来，从地下室、地面、墙、房顶给你补的是严丝合缝的。整个客厅就给拉开了。今天如果你去看那个客厅，导游可以看，你看这一片的大理石跟两边不一样，怎么样？颜色不一样，后补上的。啊，就当年就做了一个工程，就比人家建这么一栋豪宅还要多，当时可能就是几十万美元。这人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呼风唤雨，而且又不是守财奴，啊，在那个饭桌，导游说就在这一个饭桌上，有一次他把美国几个知名大学的这个校长请来，请他们吃饭。不但请他们吃饭，饭桌上问他们说，你说吧，你们这个大学需要多少钱，我给你捐。那各个校长说一个数字，加起来这才一顿饭，请人家吃这一顿饭，他写的支票加起来超过1000万美元，当场写支票捐。人生赢家，对不对啊？要什么有什么呀，建立这个科大的影像的这个帝国，多少的钱。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有人可能猜到了。如果你到他这个故居去参观，他的这个顶层那一层不开放，啊，我没有记错应该是4层不开放，到3层为止。但是到3层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桌子，上面是一个橱窗，里面有一张纸，是他的遗书。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不是打猎有枪吗？一枪把自己打死了，就在4楼自己的家里面。有人呢为他这个解释啊，为他这个开脱一下啊，说他呢晚年得了一种重病啊，得了重病，病很痛苦，所以呢他就开枪把自己打死了。像这个解释根本不成立啊，有多少人得重病，这病很痛苦就自杀呀？更何况他那么有钱，那时候医疗技术用什么止痛药啊，这些吗啡啊，强力的止痛是完全都是可以的。像他的那张简单的遗书里面，自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遗书特别简单，你现在去参观都能看到的。他怎么写的呢？说 To my friends， 致我的朋友们， My work is done， 我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Why wait， 我还等什么呢？底下自己的签名，然后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啊！致我的朋友们，我该做的都做了，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 我还等什么呢？这样一位的人生的赢家，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让众人羡慕，可以说是好像要有的都有了，但最后死的时候空空的。我要达到的都达到了，我要做的也都做了，要享受的也都享受了，要捐的也都捐了，最后说我还等什么呢，就把自己打死了。真的好遗憾，他不认识主。纵然你做了再多的好事，再多的善事，献再多的爱心，我不说这些没有价值，今天我们那个城市还 benefit from him 啊，建造的很多的啊这些大的剧院啊等等都是捐出来的。但是最后是这样一种的结局，不单是他自己，他的这个公司，今天的柯达大家知道吧，基本上也没有了。我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啊，那柯达的还是算是如日中天，但是已经开始不行了，数码相机起来了，非常的快。我刚到那里的时候，柯达是非常的骄傲的，很自豪，我们这个公司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垄断性质的嘛，啊，十年都是少有的啊，数码就是都是这个跟我们没法比啊。我记得我们那个弟兄说，那时候数码相机还是300万像素，已经是很棒的了。他说我们造的这个底片啊，600万像素的，比他那个好多了。结果没想到现在都是很快啊，上千万像素的，所以柯达就急剧的走下坡路，啊，急剧走下坡路。当年如果你要是坐飞机飞到罗村，我们那个城市，下了飞机一出来到那个大厅，墙上有一幅很大的巨幅的招贴画，说什么呢 ？Welcome to the image center of the world。可能有一点这个吹牛的成分，但是呢，也还可以这样说，他说欢迎来到世界影像中心啊，这个机场那个大招呼招贴画，因为我们有柯达呀，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叫什么呢？施乐 Xerox。这个可能大家也还听过，尤其在早年 Xerox 是可以当动词用的，因为那时候的复印机都是施乐 Xerox， 所以你说要是复印什么东西，你不说 copy， 你说 Xerox this for me， 人就知道去给你复印了。那现在这个施乐也不行了，是不是？你再跟年轻人说 Xerox， 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都是 Canon Toshiba 啊，都是这些了。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叫 Boschlun， 博士伦，这个大家听过哈，就是那个隐形眼镜，他做光学的也很厉害，这今天也不行了。我们那个大学光学研究也很好，还有一个理工大学，他的这个影像科技也都很好，所以原来还可以这样说啊，欢迎来到世界影像中心。现在如果你再到我们那个城市，你在那个机场就找不到这幅画了。我们有一个弟兄在柯达工作一辈子，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年他还没有退休的时候，柯达已经走下坡路。有一次祷告会，礼拜三祷告会，他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今天感触很深。感触怎么深呢？那柯达走下坡路嘛，啊，当年那么辉煌，现在呢不断的裁员，不断的裁员，啊，人都走光了，有一个楼整个都空了，就在他们这个楼旁边，以前是里面多少的精英的人才，最棒的人才，身上多少发明的专利啊，叱咤风云的这样的人物，好多也都是华人在里面，现在人去楼空。那个楼老摆在这儿呢，在 Kodak Park 里面卖又卖不出去，搁在那儿又交税，怎么办呢？公司说把这楼炸了吧。所以当炸那个楼的时候，他们这个办公室实验室虽然也走了很多人了，还有些留下来，大家在窗户那儿看，轰然一声，哇，一个楼倒下来以后，来这个车子分拣，先把那些钢筋啊什么这些回收的就先运走，剩下一堆的这个大大小小的碎的这个石头水泥，可是来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机器，大小不均的这个石头块都丢进去，出来的都是一般大小的啊，都是碎石子，怎么样呢？运去铺路啊，运去铺路。那一天我们弟兄跟我们分享，就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你知道吗？再有人生的这个辉煌，再有事业的这些的顶点等等等等，都会过去。我不说这些一点的价值都没有，但是如果没有跟永恒建立起来一个关系，最终都是虚空，最终都是虚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知道 good 减去 god 等于什么？ zero， 是不是啊？有人说啊，我人生过得都挺好的哈，都很好。你都要传福音，我不需要。啊，你说这个家庭的问题啊，有人来到教会里面啊，我婚姻挺美满的；亲子的问题，我孩子都挺孝顺的；健康的问题，我没病没灾的；工作有人失业，我也没失业啊，什么都有，我都很好，那是很棒的，我也祝贺您。但是你知道吗 ？Good 减去 God，G-O-O-D。减去 G-O-D 神啊 God， 最后还是零啊。我一次在国内传福音，跟一个老板，那现在国内的这个老板真的是有钱啊，那开这个豪车，住豪宅，什么都有。我说我就是一个穷传道人啊，你有很好的这个事业啊，很发达，这些都很棒很棒。我说但是有一点啊，我说要老实讲，您跟我比起来，你比我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多一串零而已，对不对？你在银行里，你那个后面那个零多啊。 可是如果你没有前面的那个一，最后还是什么，都是零。你说即使好像在世上世人瞧不起我们，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神说你们傻没有关系，你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一个零，但是零加上尬的就是什么，过的就是好，就是好，不在乎你现在哦，我做个开心哦，要什么有什么啊。圣经里有一句话，有人说那我们今天就吃喝快乐吧，吃喝快乐吧，后面还有一句呢，因为什么，因为明天要死了，是吗？如果要是没有一个永恒的看见，永恒的追求，那我们可不是今天就是醉生梦死啊，就是吃喝快乐。所以我到国内去跟朋友老同学啊，亲戚，跟他们坐在饭桌上啊，跟他们谈福音，坐在饭桌上，我还在那祷告，主啊给我一个切入点，我跟他们来讲讲福音。结果没想到啊，我还没有开口呢，他们自己先问了，就是我昨天说的，你最后现在他们知道我在美国做洋和尚的，这是开玩笑了啊！哎，那你怎么做这个？你给我们讲一讲。啊，我说那感谢主，太好了，我还没有提他们主动问，我就给他们讲这个福音。讲完以后，不止一次，不止一个两个饭局，他们说这个东西太棒了，你早点回来跟我们说呀。然后他加了一句，他说现在咱们中国人啊，首先一个，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建设这些，我们跳大拇指，确实很棒。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说现在我们中国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王朔小说里有句话叫什么，说一个人穷的就剩下钱了，口袋荷包鼓鼓的，但是道德伦理信仰很多方面真是很空虚，真是很空虚。你知道有一次有个讲员上台讲之前，他先做一件事情，拿了好多什么呢 ？sticker， 大家知道就是那个不干胶贴纸，然后就先还没讲呢，就先贴啊，讲台也贴一个啊，这个钢琴也贴一个，墙上也贴一个，椅子也贴一个，各处都贴。然后人家好奇说：“你这个贴纸上写什么呢？”然后就拿来看，上面是一个英文的字 ，temporary， 暂时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连这个建筑，你们这个教堂是很棒很漂亮啊，连这个建筑也是暂时的，这大家能同意吧，有一天也都会过去的，都是暂时的。唯有神的道是永恒的，唯有神人的灵魂要进入到永恒当中。那我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呀，你这个 sticker 上面你就不用贴那个写那个 temporary 暂时的，你写什么呢？我刚才写什么，画一个圈里面写一个字拆，然后横着再来这么一下啊，懂什么意思吗？我中国啊现在不是各处都是这样吗，画个圈里面写个拆，就 China， 哎，听懂啊，中国叫 China 嘛，所以人家说中国各处都是动迁拆迁都是 China 啊，这些都要拆的，甚至说凡有形制的都要被火消化，都过去都要拆。所以千万千万朋友们，咱们不要，我说这个，你说我做我的事业我的学业啊，我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战场我要去打拼，这些都很好啊，我不是说不每个人信耶稣都做苦行僧啊，都去出家，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基督徒实际上反而不是讲这种出世的观念，是有很积极的人生态度。哎，我们也在商场上战场上面啊，我们就是这个职场上面，我们也去打拼，我们要尽力努力的去做，但是有一点，我们的目标不是单单只是我就出人头地就完了，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荣耀主，主托付我，我尽心的做好管家，我知道最终的我的盼望不在这些要拆的东西上面，是在乎我的主给我在天上那一份美好的奖赏。那么我们讲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还有一句话前面大家记得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 信他的。耶稣没有跟我们要别的啊，说你必须要捐多少钱，必须要做多少善事，必须要去麦加朝觐几次，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跟我们要这些。他知道我们这些行为不完全，昨天晚上我们也讲过了，但是耶稣只跟我们要一件很简单的，是什么呢？因信称义，我们要信他。他不强迫我们啊，他不会扭着你的胳膊啊，把你推到天堂里面去啊，不会把你的心门踹开，我又进来了，我就要，没有。耶稣站在我们的门外叩门，若有听见他声音的，我们把门打开，他就进到我们心门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耶稣说的。所以圣经讲一点，我们要愿意，我们要信靠他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就有很多犹太人讲，你时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主耶稣说，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什么？只是你们不愿意。有时候我们人心中的这个骄傲啊，放不下，人心中这个自我放不下，我是我人生的老板，我什么都行，好像在神的面前一低头，我就是弱者了。是让您错了，懂得该低头的时候低头，该谦卑的时候谦卑，那是人生的强者，那是真正的得胜者。有一句话用英文讲的，他说什么呢？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啊，我把这个中文讲给大家听，understand 就是什么呢？就是认识了解，是吧？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神，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就站在神的下面，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就有个愿意的心。他不跟我们要别的呀，就要我们有一个乐意的心，你就能够认识他了，你就能够得着了。我们不强迫任何一个人，我是谁，我没有能力强迫你，但是我在这里求大家，弟兄姊妹朋友们，到主的面前，真的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真的很有限，很渺小。人生的一切的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弟兄叫陈定宇 Timothy, 他得了这个胃癌，而且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胃癌的晚期。他当年在哪里工作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施乐复印机 Xerox 啊，他是以前来自这个香港，人特别的聪明啊。他做到最高的时候，做施乐复印机东南亚总代理，手底下一两百号人，不单是东南亚，包括俄罗斯很大一个范围都是在他手下的，做得特别棒。后来被调回来施乐复印机总部，回到我们城市继续高升啊。我去过他的家，他那个房子我见过最漂亮的这个豪宅啊，是这个一个建筑师为自己设计的，还他买下来，很有 style。 而且我们一个弟兄不但生意做得好，职场上棒，而且呢是个很会欣赏艺术的人啊，自己画画，自己这个买很多的画，很有艺术鉴赏的眼光，手特别的巧，会打木工啊。他家里面有个小电影院，说的就是十几年以前，家里有个小电影院，电影院后面一排的这个柜子都是他自己打的，就这么巧啊，很会生活，非常骄傲。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从小就是基督教学校，福音他全都了解，他的同学里面很多是做牧师做师母的啊，这些基督徒也常常跟他传福音，很骄傲，不听。回来到了这个总部继续高升看医生，他跟我讲，他说那一天他是从 office 从办公室去医生的这个诊所的，走之前还跟同事说，有说有笑的说，没问题，我现在要去看医生了，就这个胃的这个问题。到了诊所，医生跟他说，你是胃癌晚期了，两个月的活头，还有两个月。他非常的坚强，非常坚强，很镇定的，好，然后就回来了，没有任何事情，回来继续上班。进到办公室里面，同事们关心他，问他说怎么样，看医生的结果如何。他亲口跟我讲，他说我看到同事当一问我你 如何，他我一张口哇的一下我就哭出来了，那时候再坚强坚强不起来了，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哭出来了。在这个时候，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后来他的同学，在当时加拿大这个划船的这个主任陈荣基牧师，是他的当年的同学，还特别到我们这边来看望他，还在我们教会讲道，很多的同学关心他，他回到教会里面来，一回到教会里面重新的得着主，整个生命不一样，有极大的喜乐平安，那个人生素质完全不同，跟我热心出去传福音教会的事工，哇，他就出谋划策啊，做完这个 chemo 这个化疗啊，很痛苦的，做完了以后来查经，继续来团契聚会啊，鼓着掌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唱诗歌。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去探望我们当地罗城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护士学院的一位教授啊，护理学院一位教授，也是来自国内的一个老师，叫李红，我现在还记得啊。那个李红老师也是得了癌症啊，也是得了癌症。那么呢，同学们，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认识这个李红老师，说你们可以去看看他。我说 Timothy 你跟我一起去，单单我去跟他传呢，隔着一层，你也是一个癌症的病人，你和我一起跟他传。到了李红老师的家里，这个李红老师也是不简单啊，他是什么呢，他以前在我们国内早年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在这个工农兵大学生跟年轻同学不知道，就是好像这个就恢复高考以前，可能这个基础程度稍微的弱一点啊，不是很扎实的，但是他人生的奋斗这个精神很强，来到北美以后，从一个护士开始是做护士啊，一般做护士英文也不好，晚上就是背单词啊，这个字典英文字典翻烂了一本又一本，就这样子，然后做护士考护理学院，最后一直做到读完 PhD 在护理学院做教授，很有奋斗的精神，就一下犯下癌症了。在李红老师的家里面，两个同样都是癌症病人，他们在那里去谈，我看到状态完全不一样。李红说，我还有一个儿子，我老公，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以前我就是奋斗啊，我就是这个搞学问啊，这些出人头地啊，现在突然一下我觉得好空好空。另外一边，我们那个 Timothy， 我们那个陈定宇弟兄，他说，我告诉你，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你来到主面前，带着微笑带着平安在传主的话语。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要肯到他的面前来信，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真正的谦卑来到他面前，说我所有世上这一切不是完全的没有价值，但是若不跟永恒跟耶稣基督建立起联系来，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啊？我们讲到这个信，我们要稍微讲清楚一点，不是仅仅只说我赞成啊，我同意这个就好了啊。有时候这个竞选啊，电视打广告啊，常常你能看到啊，比如说这个现在好像要投票的季节了，是不是啊 ？I approve this message， 是不是？常常这个竞选的候选人啊，这个打个广告 ，I approve this message 啊，一般那个竞选广告都是骂对方不好，然后我很棒，都是这样子。信可不是单单只是说 I approve this message。啊，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有的慕道的朋友啊，说：“哎呀，这些基督徒真的很有爱心，很关怀人啊。”那么呢，你不信不好意思啊。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从别的一个州搬过来，他们呢在那个州受洗的啊，临走之前受洗的。然后到我这儿，我们一谈到，我说好像他们这个福音还不是很清楚，不是很了解。我说你们当时怎么受洗呢？他说啊，我们去一个美国人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基督徒真是很有爱心，很热情，很热情。然后呢，我们要搬走了，要搬到这里来了。临走之前，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是老人家，啊，颤颤巍巍的拉着他们手说：“你们要走了，我们没有别的希望，只有希望什么呢？你在我们这受个洗吧。”啊，他们看着实在不抹不开面子啊，好吧，那就受个洗吧，就糊糊涂涂的。就信了，当然后来在我们这儿，我们再把福音继续清楚地讲给他们啊。我们要信，是一个什么呢？是一种降服，是一种接受，是一种交托，真正的 trust， 把我们交在主的手里面。第一点，我要相信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并且不能够自救。昨天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罪的问题，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大爱，我们人没有能力解决我罪的问题，是我们永生的独一的真神，又真又活的神，他来拯救我们，他爱我们，而且今天我还相信他仍然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有这个大能啊！我们每次祷告不是对着空气祷告，昨天我已经说了，我们不是单单在那里强调神迹奇事啊，不是只看神迹奇事这些，但是我也跟大家讲，我信主这些年，跟随主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你也可以叫神迹奇事。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真的是垂听祷告。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好几年以前，我们纽约上周有另外一位传道人按牧啊，那我在 Albany 啊，那我们就从 Rochester 开车去参加他这个按牧典礼。早上出发，礼拜六早上出发，当时我岳父岳母在跟我们在一起，那我和我太太我们说，在这个伊萨卡，大家知道就是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地方，那周围有几个很漂亮的州立公园，大家有机会到上周来看一看，很漂亮的州立公园，峡谷瀑布啊。我想带我的岳父岳母呢去那儿看一看啊，风光很好，神所造的自然的奇妙。然后我们就去奥布尼，哎，那早上一出发就开始下雨啊，一路上我们这要下雨的话，你这没法去看啊。我们就祷告，我跟我太太在车上就祷告。我那时候我岳父岳母也没有信主啊，啊，我们在车上就祷告，结果越祷告雨越下越大，越祷告雨越下越大。哎，我这个祷告，我这心里面我就有点难受，我说主啊，这怎么回事？我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跟神说：“说神，我只要一个小时。”他们有一个最棒的公园是 Robert Treman 啊 State Park， 一个小时也不长。我说我就跟您要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就上路还要赶路。主能不能给我？结果到了伊萨卡，雨下的就是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啪啪啪往下掉，什么都看不到。啊，我岳父岳母还在那安慰我们：“算了，没关系啊，啊，就是吃点饭就走吧。”啊，他们心里想：“你这个祷告也不管用。”我说：“好吧。”那个我女儿喜欢吃，正好看到 Taco Bell， 喜欢吃 Taco， 我们就坐在 Taco Bell 里面，就在那儿吃午饭。我就说，我开始我信心有点不够，我没有跟他们说我要了一个小时。结果吃着吃着饭，我太太突然跟我说：“说哎，你看看这个窗户外面怎么样？原来是断线的珠子，就开始大大大的雨就小很多了。哎啊，又越来越稀了。”这时候我突然精神来了，我说我跟神刚才祷告，我要了一个小时，啊，哎，那个时候。快到一点了，我说走，咱们去那个公园，离得挺近的。车子开到那个公园的时候，一点整，到了停车场，一辆车子都没有。为什么？刚下大雨嘛，一辆车子都没有。等我们一下来，整个完全的放晴，太阳都出来了啊，一片的蓝天，几朵白云，完全的放晴啊，天光特别好，而且往里面走一个人都没有，公园里没人，然后那个瀑布那个水流啊。是特大，刚下过雨嘛，特别的壮观的啊！我照好多那个像啊，我的这个岳母啊，这个老太太，所以她本来一直还都挺那个挺保守的一个人的。哇，那个瀑布前面一照相都这样的啊！我现在还留着那个照片呢，看那个可高兴了啊，可高兴，我们就一路这个往下走啊，从上面一个瀑布一个瀑布的这样走啊，走下走那个，然后差不多的时候，我岳父还提醒我呢。我说这是最精彩的一段了，要不要往下走？我岳父说：“哎呀，算了吧，这个一个小时是不是快到了？”他们都不信主的，都不信主的。我说：“行吧，咱们还要赶路，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走到停车场那个边缘的时候，我感觉到雨滴掉到我的手上。我说：“走，咱们上车。”上车，这个雨刷呀就开始就要刷这个窗户了。两点整，一个小时，正好不差。一路开出伊萨卡，然后往奥布尼开的时候，一路又是下雨。我没话说，完全归荣耀给神，感谢主啊！垂听祷告，这是神的怜悯。我讲这个见证，不是让大家哦神迹奇事哇！这个牧师一祷告的灵，我不敢这样说啊！我不敢这样，我有的时候也祷告，也没有蒙神垂听的啊。但是神有更美好的旨意。但我要跟大家说，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大事小事他都看顾。他拯救我们，他说话算数。第二点，耶稣是神成为人为我的罪死，而且第三天复活。我们传福音讲整全的福音，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 你知道在初代教会，复活是教会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使徒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又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啊，在早年传福音，不管传到哪里，讲福音一定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哎，今天有人说，哎呀，这个复活这个事情啊，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复活啊，这真的假的呀？啊，基督徒为什么总好在这讲这个复活？我跟你说，复活是我们的核心的真理。啊，若死人没有复活，我们没有永远的盼望；若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耶稣基督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战胜罪恶的权势，战胜死亡的权势，战胜了黑暗的权势，首先出死入生，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盼望。他复活是千真万确的啊！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十二个门徒，耶稣呢是30岁出的传道，33岁半就上了十字架，只出了传道3年半的时间。我现在到 Rochester， 我到那边职堂传福音建立教会已经都16年都还多了，耶稣只传了3年半的时间，12个门徒最亲近只能跟着他，到耶稣去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啊？啊，大家知道吧？跑了，都跑了。大徒弟彼得本来信誓旦旦的说，别人都不认你，我肯定不会不认你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耶稣被抓了啊，然后彼得还远远的跟着，你说，哎，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你看你口音都被你露出来了，他说我不认识他，否认主，门徒四散。那我请问大家，这么一个30岁的年轻人出来传道，33岁半上十字架啊，成为一个罪犯，死囚犯，最低最低的死囚犯，因为要钉十字架，罗马人罗马公民犯再大的罪啊，不用钉十字架而死的啊，是非常屈辱的一个刑罚，非常痛苦的一个刑罚。门徒全都四散了，觉得完了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 ，it is finished。门徒觉得完了 ，it is done， 啊，没希望了，想跑了。为什么？本来觉得耶稣是弥赛亚，到耶路撒冷去做王的。耶稣做了王，我们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一个外交部长，一个国防部长，是不是？大家都封官进爵的啊，都是想着这个的。你看怎么成为一个屈辱的罪犯啊？从人间的角度来说，这个信仰怎么样啊？没戏了，对不对啊？没戏了。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你看看这些门徒生命的改变。彼得啊，3次不认主啊，复活以后主向他显现，他是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啊，罗马人要把他也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你把我倒钉十字架而死，每一个门徒为主传福音，一个一个殉道而死，除了老约翰。你知道那个多疑那个多马 Thomas 啊，就是人家跟他说主复活，他不信的，拿把手伸入他的枪伤，探入他的肋旁，没看就总不信。耶稣向他显现，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知道多马 Thomas 后来传福音到哪里吗？他走得最远，到今天的印度拿去传福音。我怎么知道？我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们还有唯一的一个印度同学，他亲口给我讲的，就是多马当年把福音传到我们印度，为了纪念这位在印度后来他为主殉道，很多这个罗马兵丁从4面8方用枪把他万箭穿心上把他刺死，为主殉道，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死，福音播撒下去，因为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说今天在我们印度还有很多很古老的教堂，有的已经太古老的已经都倒下都破败了，叫什么 St. Thomas Church， 纪念当年来到我们这里的多马。每个门徒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啊！你说如果要是这个门徒啊，这个当时那些犹太人买通罗马官兵啊，说他们这么编瞎话啊，说耶稣复活把尸体偷走了，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是编一套瞎话，他们一定是为自己的利益，是不是？我要继续当丞相，我要继续当外交部长，哪有说一起编一套瞎话？还不是一个两个，12个人，而且那么多的人都显现看到耶稣基督复活，是前仆后继，宁可殉道也要传这个福音的核心的真理，因为主复活
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因为他真的复活了。以前我们都因为怕死，我们就成为了奴仆，罪恶的奴仆。今天他释放了我们，而且不单有这些的内证，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有没有？也有。有一个人叫做约瑟夫 Josephus， 要知道这个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啊，当时呢犹太人就有一个起义，反抗这个罗马人的殖民的统治，起义，也就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四十年的时间，起义，然后被罗马的提多太子、提多将军把他们镇压，耶路撒冷城毁掉，圣殿整个把它毁掉。主耶稣那个预言也应验了，没有一块石头不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因为什么？圣殿有很多的这个黄金呢，一烧黄金就往石头缝里钻，罗马兵丁就撬，把这石头都撬起来，都应验了耶稣的预言。那么呢，有一个人就是这个约瑟夫，他就成为了罗马人的战俘，罗马人的奴隶，但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学者。罗马帝国当时想到说，这个犹太人肯定没了，亡国了。啊，那个时候不知道圣经预言两千年以后要应验，犹太要复国呀，太奇妙了。那时候不知道的，所以呢，就让约瑟夫写一本这个历史书吧，纪念一下这个犹太啊这个国家，所以写了一本书叫什么《犹太古史》啊，这是正史。你要学历史的话，学到犹太人历史都要学他这个《犹太古史》。约瑟夫是一个犹太教徒，约瑟夫是为罗马人来写，在罗马人做奴隶的时候，他为罗马人来写。犹太人也是敌视基督教的，罗马人也是逼迫基督教的，他没有任何理由替我们讲话。而且他一个史学家的一个严谨，他即使想编瞎话他也不会的，而且他也不能。为什么呢？七十年写，耶稣四十年以前钉十字架复活，如果他真的没有复活的话，他这样随便写，很多的见证人都还在呢，是不是？立刻就说你写的不对，你这瞎编的啊，写历史啊都是这样子，离现在越久远越怎么样啊？越随便写，是不是？上古的时候你写有龙啊，有什么风啊，有这个那个呀，无从考察，你就写去吧。啊，写到近代的时候你还能随便写吗？不行，司马迁写史记，上古的时候你怎么写都行，对不对？你写到汉武帝的时候你就得如实的去写了，都是这样子的。他写这个历史书的犹太古史，从上古犹太的上古一直写到耶稣基督，到之前不久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耶稣啊，自称是弥赛亚，行很多的神迹，许多人跟随他。后来大家听好，他被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写在犹太古史里面。犹太古史这本书今天已经翻译成中文，你们纽约有一个华人神学院已经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啊，非常的有价值，有空大家你可以去看一看，这没有办法颠覆的这个真理。啊，你说我是学科学的，我这个想理性啊实证，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复活，怎么可能有复活的事情呢？我说大家，我们千万不要这样狭隘。我也是学科学的，啊，我以前跟大家讲，以前学大气空间天文，也是学理科的。但是我们真正一个科学态度和科学主义完全不一样，科学态度不轻易说，哎，这个事情我们不没有办法证明，我就不去相信它，啊，有个谦卑的态度。科学主义，科学至上，啊，我没有办法证明就没有，啊，我随便去问大家几个例子好了，啊，以前呢，我们在 Albany 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的执会主席，他是小儿科医生，他讲他的见证，他说我以前来到教会里面，其他都信了，就一点我不信，几年他不能受洗，什么呢？童女怀孕，而童女怀孕这怎么可能呢？啊，从来没有经过这个两性的结合，然后又生一个出来，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就一直过不了这个坎儿。啊，他说我小儿科医生，后来有一天他突然想通了，他说我已经信神了，那对神来说童女怀孕还有什么难的事情呢？他就信主了，后来做教会执事会主席，非常爱主，很热心。这是差不多二十年以前，十几年以前的事情。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年他给我们讲这个见证啊，讲见证的时候，我听他见证的时候十几年，他信主当然更久了。就这短短的二十年，以今天我们人类的科技，能不能够做到不通过两性的结合就产生另外一个个体？可不可以？我们人都能够做得到了，是不是？通过什么呀？克隆嘛，我们人都可以做得到了。 你说哎呀，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你看我们以前教科书上都学的啊，这个高等生物啊必须要两性结合才能是，今天我们人都能做得到啊。所以不要把我们的神看得太小，以前很多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天方夜谭的事情，典型神话，嫦娥奔月是不是典型的神话？人怎么可能到月亮上呢？嫦娥奔月，今天如果说人能到月亮上，你还会说哎不可能啊，这个发疯了，人能不能做得到？人都能够做得到了。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说哎呀人不可能复活，我跟您说，我再说一遍，若死人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我们就算比世人更可怜。我们的福音不单单只是在今世，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相信他为我罪死，第三天复活，我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们永生的福分从信靠主的这一刻开始，天父在盼望等候浪子的回归。你是不是愿意离起罪，回到父神温暖的怀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回到父神的怀抱，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父亲就把他搂在怀里，就亲他。我们就凭着一个信心到主的面前。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很短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一家呢，晚上失火了，火着得很大，一家人逃出来，结果发现最小的儿子在匆忙当中，丈夫以为妻子带了，妻子以为丈夫带了，都没有抱那个最小的儿子。那时候火势已经很大，冲已经冲不进去了，在二楼窗口，那小儿子在那说：“爸爸，爸爸！”这个怒火浓烟往上，这个爸爸奋不顾身冲到这个窗子底下，站在楼外面说：“儿子，你赶快现在往下跳，你跳到我怀里。”那时候浓烟火光往上，儿子说：“爸爸，我看不见你，我看不见你。”爸爸跟他说一句话：“儿子，你看得见我看不见我不重要，我看得见你，你赶快跳。”儿子说：“好，爸爸。”一纵身跳下来，落到爸爸的怀里，他就得救了。这是什么？信心。因为他是我的爸爸，我信靠他，我把我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扑到他的怀抱里，得到永生的福分，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您的恩典，您的怜悯，您的慈爱。慈爱的天父张开双手，要呼唤浪子回家。我们大家都低头在主面前，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求您，向您发出一个邀请，来归向耶稣。我们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愿意回应主的爱，接受这份救恩，做神的儿女？我请您和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我说一句，请您默默地重复一句，开声默默都没关系。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您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继续低头在主的面前。刚才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您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接受主的爱，做神的儿女， 请您把您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啊。好，举起来，举起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大家，我们都不用东张西望，那边还有，我看到了，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我看到，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还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举手接受主的爱，归向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啊，您的恩，您的爱与我们这些在举手在主面前决志的这些慕道友弟兄姊妹永远同在。主啊，我们现在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求主您大大的赐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下面我们主席带我们唱因着十架爱，好吗？当我们大家请起立，好吧，啊，我们唱因着十架爱。当我们唱这首因着十架爱的时候，我请我们刚才所有举手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朋友们，包括昨天晚上举手接受主的，或者哪一位基督徒，你说我有人生的重担，牧师请您为我祷告，我们一边唱歌，大家就请走到前面来，我为大家祷告，为大家祝福。我们来唱因着十架爱，啊，我们大家怀着祷告的心，我们要为他们祝福啊。我们大家可以开始往前走，感谢主啊！刚才你哪一位举手接受主的啊？你就到前面来，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啊！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接受主的祝福，领受主的恩典啊，最好的事情啊！好，我们大家可以稍微两边站得开一些啊。昨天晚上这些很多人有点都挤在中间啊，请往两边站啊，给站一排好吧？尽量感谢主，感谢主。你能留住，愿担当我的忧患，定义背负我的痛苦，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因你手心发我的平安。请大家继续来往前面走，我们前面这边还有地方可以站，我们一起来站。感谢主，我们来领受主的祝福，为大家按手祷告。
因理智和平安，理智和平安，因着十架爱，终罪得赦免，因着十
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您，哈利路亚！ 主啊，把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主。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新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慕道的朋友，主啊，他们打开心门，主啊，接受天父的大爱，因信的称为义。主啊，从今天开始，那撒旦恶者在他们生命当中不能够掌管。主啊，他们是属于神的人，永远属于我们最亲爱的救主，我们的天父。主啊，你把他们揽在你的怀抱当中，他们是主的小羊。哦，主有主纯净的灵粮来喂养，主啊，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来成长，越来越茁壮。主啊，祝福他们的生命，祝福他们生活，祝福他们家人，祝福他们工作学业方方面面，来荣神一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